今天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务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大家好啊，刚才的影片就说到在所罗门群岛还有斐济那些小孩子收到一个鞋盒子的礼物，以后就透过这个教会就跟当地的居民建立了好的关系，以致他们以后能够到教会来。很多小孩子越来越多的小孩子后来他们长大的时候是每人不是一个鞋盒子嘛，每人是一本圣经啊。好，今天我们继续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我们讲钱财观的问题，钱财观的归正。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一心是一主，或者一条心。我们人只有一条心，我们只能够侍奉一个主。其实在全世界有两个民族这两个民族呢都是非常重视金钱的，一个就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人犹太人很会赚钱的，那么中国人也会很会赚钱，除了会赚钱呢也会攒钱，这个也是中国人跟犹太人的好处。但是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也很会赌钱这个犹太人就不赌钱的中国人很会赌钱。那么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是有红包的，其他的国家都没有的这个你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啊，我们国家有红包，但是也可能是一种不好的文化吧。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的决定的背后都是由这个钱来推动的为什么要给小孩子读一个好的学校？为什么最后还是因为金钱来推动的？为什么读大学要读这些科目？最后也是有钱在后面推动的。为什么小孩子从小就要跟他希望他优秀，就学这个学那个学那个最后的动机还是钱财。 我觉得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弱点啊。那么我们今天看看这段圣经呢，讲到这个钱财的问题啊，会引起三个问题的。钱财这个东西可以会引起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钱财有了钱财之后呢，你就要想怎么样把它存起来啊，就是集财的问题了。你放在哪里的有钱呢？你放在哪里呢？我自己就本来很简单，我跟我太太一个户口啊，那么大家都可以去拿钱花钱啊，表示我们两个的信互相的信任啊。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存款的户口吧，啊，也存了一点钱。但是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香港前几年呢就有一个，就是因为财政有盈余啊，怎么把这些多余的钱怎么样呢？就发给人民吧，每个人6000块港币，海外的也有，我们在海外的也可以得到6000块，但是海外的呢，就必须要在香港有个户口，你才可以拿到这个钱的，那就带来一小问题了啊！要回香港就开一个户口，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回香港，那我们开户口的时候又不行，因为我们的地址是在澳洲的，他又不允许我们开，那么我们香港的名字。不是跟这个姓排在前边的，澳洲这个姓排在后边的。他说不对呀，我说你知道，这是外国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还不敢确定。那后来终于呢，这边也开了中国银行了，我们到这边的中国银行去开户口，他还是可以的。你发现就是花了多一点时间，要把这个钱，就6000块港币，就等于1000块澳币吧，就是存在香港的户口里边啊，这样子，嗯。这个集财的确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发现呢，对这个钱财啊、集财啊，耶稣有个评价的。一个就是钱财它有一个暂时性在里边啊，我们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总是暂时的，不能是永久的，不可能是永久的，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带不走的。19节那里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把这些钱财啊放在这地洞里边啊，那么里面有虫子咬了啊，那么也当以前的钱呢可以锈坏的，不好像现在你放在家里也有贼，他把这个墙啊，以前的那个墙壁可以挖一个窟窿进去偷的啊。所以这个财宝啊是暂时的。今天就算我们有银行啊等等啊，我们钱可以存到里边去的，你发现也是暂时，有暂时性的。你想不到这个银行会倒闭的啊，会有经济危机的啊，一发生经济危机的，哎呀，所有的养老金都没有了等等，你发现的也是暂时的啊。所以就算是你能够保存吧，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钱留给下一代，你发现下一代并不是好像你想象那样子懂得怎么珍惜那些钱的。但当然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好像耶稣是反对我们攒钱了。那我相信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银行里面都攒了一点钱，是不是我们违反了耶稣的命令呢？我看不一定啊，因为耶稣在这里说呢，是不要为自己啊，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另外有一段经文呢，在箴言第6章6到8节的，懒惰人呢，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是应该有个计划的，夏天就要预备冬天的粮食。好，圣经要我们去学习蚂蚁那种智慧啊，就是不要懒惰啊。圣经也不主张你今天赚了钱全部花光，那圣经肯定是不赞成，但是没有计划的啊。在另外一段经文呢，他也这样说的，哥林多后书12章14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哪里去，保罗说的，也逼不累着你们，就是我不要求你们的钱的啊，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啊。后面他加了一句话，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当然他是说儿女在你的养育之下，你要为他存一点钱啊，预备他将来怎么怎么样 啊，读大学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里也讲的是父母应该为儿女积财啊。耶稣反对的是为自己，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无论你怎么样，你发现这个钱呢是有它的暂时性的啊。那么积财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它可以有永久性的。啊，怎么样有永久性呢？二十节那里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哎，这个对我们中国人的基督徒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也是我们华人教会最弱的一环啊。我们不懂得怎么积财在天，我们懂得怎么积财在地，不懂得怎么积财在天。怎么样积财在天呢？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好像在这里提过，我跟我太太我在美国读神学的时候，我们一个美国人的家庭来接待我们，在那里免费在那里住啊，他们不收任何的房租，我们吃的还是他们的，住的也是他们的啊，他们就是积财在天，帮助我们去读神学，以致呢就是将来在天上他们有更多的财宝啊，积财在天。他是很富有的，他是开一个石油公司的，他的公司在纽约是上市的啊，所以他的非常富有，他的公司在那个 city 里边是有17层楼的那个大公司啊，但是他的财产啊，他已经写了遗产了，离开世界的时候全部归给啊，一个做青年工作，向青年传福音的一个机构叫 Young Life。这个 Young Life 在澳洲，在中国是没有的啊。他说，我们的儿女，他们要赚钱，他们自己来，他们不能够靠我的。我把钱给他们了，他们一定会花光的。所以他很有智慧。你看，我认为这个就是积财在天啊，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金钱来发展神的国，这个就是积财在天啊。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奇怪有两位美国的牧师每年来香港看我一次，我以为他们来香港只是开什么会啊，顺便探访我一下，原来他们专门的就是从美国来，今年你来，后明年你他来看我。原来他们的支持他们的是弟兄姊妹的，就是给他们钱买飞机票住旅馆到香港去探访孙伟光。他们来香港的时候经过菲律宾，在菲律宾又探访另外一个年轻人，到日本又探访一个年轻人。后来我结婚的时候，我知道日本那个年轻人那个教会里面去，在那里免费住着一个星期的，我们度蜜月的时候。我们这三个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传道人了。哎，他们这两个美国的牧师就很有眼光，他们在亚洲三个地方看见有三位年轻人，他们需要鼓励这三个年轻人呢走上传道的道路，连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要走上传道的道路了，他们老早已经看到了。你看他们的机构就花钱给他们，让他们来香港，来菲律宾，来日本，就是来看我们三个人，来鼓励我们。我认为这个就是积财在天，很懂得把自己的资源投资在天国的大事业上，他们将来在天国的奖赏是大的啊！积财在天，钱有它的永久性啊，但是在天上就有永久性了。那么这个积财呢，还有一个大问题呢，就是钱财啊，有它的诱惑性啊。还是这21节，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看，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户口，我们的户口的钱财也不多，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那里看，哎，我们的钱现在有多少了。自从我们在香港开了一个人开了一个户口啊，香港每个月就寄了一个单给我们，我们就看啊，现在有多少钱了。你说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去看嘛，也不见得，那么6000块有多少呢？是不是就是加一点利息也不算太多啊？但是你总是要花多一点时间把那个信打开，看看里面的内容，是吧？但是你想一想，假如你把你存的钱又放在股票那里，又放在什么美金呐、啊，什么欧元的那里的时候，你常常要看，你要花多少时间？你常常要就是计算一下，哎，这个股票升了，那个股票降了，怎么怎么再投资啊？房地产又怎么怎么样啊？你想一想，你的心会怎么样呢？它能够诱惑我们的心的。 以前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有一天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当中。这对夫妇呢是做传销的，你们知道什么是传销啊？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呢，就招了一批弟兄姊妹去卖那个健康的食品，啊，也做了个传销。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就约了我到我家来看我们。我不知道他们来看我们我是什么用意。但是他来看我们的时候，穿得很正式，打着领带穿着西装，把那个电脑打开啊，就是一个一个就是证据他们的产品是多么有效啊等等等等。那我听了大概有15分钟吧，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今天来我家到底用多少时间来跟我介绍这个东西？说要一个半小时。我说对不起，我请你们来家不是要听一个半小时的啊。我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要劝我也做我干这个传销？他说是。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孙牧师啊，当你做这个传销的时候，你就有更大的经济自由。你听这个话，经济自由，就是我赚多一点钱呢，我就会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后来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想劝你进他的团队，因为他可以说你看连孙牧师也在我们的团队，他就更能够再宣传了，是不是啊？我一听我这个经济自由，我觉得不是的。我假如是干了这个，我的自由就更小了。哎，我的心网就会被勾引到那边去了，我又要花很多时间去干那个了。啊，所以我发现这个有很大的诱惑性，我就马上拒绝了。我说对不起，我说我的时间是用来传道的。我的时间不，我不要用多一点的时间，我认为我的自由会更小的。啊，所以他马上就不再讲下去了。这一对夫妇呢，在我们教会，我发现，招了一批人去传销，然后呢，每个礼拜呢，他们就在哇，他们来了，把一些健康的食品带来了，哎，你一瓶，他有一瓶，这样子，我就发现这个不好。耶稣不是把这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都赶走了吗？我就对一位除了那对夫妇之外啊，因为有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有一位本来在我们教会很热心的，他说孙牧师，这是帮人的啊，这个不是传销，这是帮人的。我说好，我不反对你们自己做啊，在教会里面不要做啊。他马上听了，他马上停止在教会里面做这个东西。那么那一对夫妇呢，你知道你这个传销的东西，你把一些人拉到你的团队里边呢，他们每卖一瓶一盒，你就都有这个用钱的啊。他在我们教会一年两年吧，哎，以后就不见了。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他，我说为什么最近不见你来聚会啊？他说他们到了那个另外一个教会去，那是全墨尔本最大的教会啊。我说为什么你到那个教会去啊？他用了一句话啊，他说啊，也是时候要 move on， 就是继续前进啊，哪里有这种事的 move on？ 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一段时间，又继续前进，要到更大的教会去，因为你们知道他的原因啊，到那个教会就可以招更多的人去卖这个东西嘛。所以你发现呢，他的心，他们的心已经在那里了，所以这个。钱财啊，它有它的诱惑性，而且有很大的诱惑性的。好，这是钱财引起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集财的问题啊。好了，钱财引起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眼睛的问题啊。那么耶稣在下面又说，他说一条心呢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的啊，24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啊，钱财的意思。耶稣在这里说呢，他没有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他说你们不能够这样做，就是你做不到的啊。到底这个你们是谁呢？这个你们就是基督徒，因为这是登山宝训，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说的，不是对非基督徒说的。非基督徒呢，反而一条心就是侍奉这个马门， 但是我看见有不少的基督徒是一条心做两件事的，侍奉两个主的，又要侍奉这个主，又要侍奉这个这个钱财啊。耶稣说呢，这个是你做不到的，你最后还是侍奉一个的，重这个轻那个的，而且呢，最后呢，就是一个选择了。我刚刚从阿德雷德回来，那边我认识一位老姊妹。这位姊妹呢，就一听见我这样说了，她说很同意，她说我就是那样子，她说我以前就是那样子。她要一条心侍奉两个主，她在上海的教会，她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人经济的收入很低，所以她就怎么样，她说我要为主赚钱啊，很伟大啊，为主赚钱，我赚了钱呢要去帮助教会里面这些穷人。他很有本事的，他就是开这个生意啊，就是为主赚钱。他说但是当我为主赚钱的时候，就有一个大问题，他往往啊跟神的事的发生矛盾了。他说礼拜天的时候，当我正要到教会去，我的手机响了，顾客打电话来，哎，现在可不可以跟你约你见面。他说每一次我都是迁就这个顾客，牺牲了教会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哎，所以就是你种这个就轻那个了，一定是那样子的。最后怎么样，他很忙很忙，因为要赚钱了，很忙很拼命，他是个女强人，很拼命，最后呢得到癌症了。其实我认识很多中国人呢，拼命的去赚钱，尽管他赚钱的方法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吧，啊，但是因为他拼命的赚钱，最后他连命也拼上去了啊。那么这个女人就得到癌症了，得到癌症的时候，她就在神面前悔改了，她主啊，我是不能够一条心侍奉两个主的。她悔改的时候，神就医治了她，很神奇的医治了她啊，医治她，她以后就不再做那个生意了，她就安分守己了，就是她本来的工作就是做，还是做本来的工作啊。那么她才发现原来一个心一条心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的啊，所以我也为这个姊妹感谢主，她最后选择了还是侍奉这一位主，不再去侍奉那一个马门啊。那么我在以前的教会，那一位弟兄，我警告他，我说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买卖，他就听了我的话啊。那么他继续的去做这个传销啊，在外面做，开始的时候很堂皇说我是帮人的，我这个免费送给你的啊，这样子啊。但是他后来他也不做了，我问他为什么你不做呢，他说我看透了那对把我拉进去那对夫妇，他们不是为了真正帮人的，他们是帮他自己的，所以我也不干了。而且我发现当我做的时候，我的心就慢慢移动了，从主那里移动到那个钱那里去了。你想一想，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遇见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自然的心情，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机会向他传我们的福音呢，是不是啊？我们很自然的有这个思想。但是当你去做传销的时候，你认识一个新的朋友，你的心会怎么样想呢？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卖给他呢？很自然的，你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也受了影响了，你的动机就有问题了。所以他就说，我发现我的动机有了问题了，所以我也不干了。我为他非常的感谢主，他最后决定是侍奉这一位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主啊。好，当耶稣讲到一条心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时候呢，他提到一个就是眼睛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刚刚先看24节，然后我们看22到23节。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啊，你看耶稣这里提到这个眼睛的问题，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我很同意张牧师有一次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一个人，他是正直的还是诡诈的，还是悲观的，还是怎么样的啊？他说你看他的鼻子看不出来，是不是你讲过了？你看他嘴巴看不出来，看他的耳朵看不出来，看他的头发看不出来，看什么呢？看他的眼睛。很对，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看他的眼睛，一个自卑的人，你看他的眼睛看得出来啊。一个忧郁，很多忧虑的人，看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诡诈的人，看他的眼睛可以看得出来。啊，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 这个嘹亮啊，中文的也嘹亮啊，好像很亮的意思啊，其实不是，原文的是单纯。圣经其实这个原文有几次是都是中文没有正，就是直接的翻译的。单纯就是说我的眼睛只是看着主，我没有看另外一个东西的。你的眼睛若单纯呢，全身就光明。就是说你单纯的看着主，侍奉主，你不要两边看。你看当你看着主现在另外常常就要看股票升了跌下来，两边看来看去看来看去，你怎么会不昏花呢？你的眼睛一定会花的，是不是啊？两边看一定会花的，你侍奉两个主，看看这个的脸色，这个的脸色怎么怎么样，一定会昏花的，你的心就不够专一了。他说当你的眼睛嘹亮呢，你的心就光明了。这个眼睛跟个心很有关系的啊。所以也就是说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个非常严重，全身都黑暗了。全身就是整个人都黑暗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侍奉两个主这个后果，这个后果会导致你全身黑暗的。当然假如你一心的去侍奉这个金钱呢，也不行的。虽然你是一条心呢，一个不是基督徒人，他就是专一的侍奉这个钱，行不行呢？一段时间也行，但是最后也是黑暗的，因为他侍奉错了，找错了主，也是个大问题啊。因为上次詹姆斯不是说吗？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是吧？你侍奉一个主，光是侍奉了金钱，也没有好的后果的啊。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呢，他就尝试。一条心侍奉两个主，他的心就他的全身就会黑暗了。耶稣最后呢，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感叹呢，他说这是个极大的黑暗。23节后面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都是何等的大呢？这个呢，中文那个呢不是个问题，你知道它有多大呢？不是个好奇，就是何等大哦，这个感何等大哦，也就是耶稣说，哇。你的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是何等大的黑暗哦！这很可怕的，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全身黑暗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何等大哦！各位弟兄姊妹，你要落在那种的境况吗？让耶稣说你里头的光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哦！其实一个基督徒是可以落到那个地步的啊，何等大啊！好了，这个钱财啊，也可以引起第三个大问题的，那就是忧虑的问题啊。当你一条心侍奉两个主，你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忧虑的。所以你发现耶稣呢，下面呢就是老是讲忧虑的。他说你侍奉两个主的后果是什么呢？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其实有一个常常到非洲去宣教的一个牧师对我说，他说假如我们在这里说吃什么，今天晚上吃什么也算好了，他说在非洲不能够问吃什么，就是吃还是不吃，就是吃来吃去都是那样东西，你吃还是不吃，不能问吃什么，没有选择的。当你问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你已经是非常有福了。我们还去为这个事情忧虑，那就非常的糟糕了。所以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忧虑这个东西啊，其实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意识。我曾经在这里讲过，你要理解一个民族啊，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看这个民族性是怎么样的，看它的历史，当然你也可以，你抓住它的最基本的意识，你就理解这个民族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意识是一种忧虑的忧患意识，这是所有的专家都同意的啊。所以孔子说君子是怎么样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忧国忧民啊。在法国人他们最基本的意识是一种浪漫意识，德国人最基本的意识是一种严肃的意识，这个事情很严肃很严肃啊。 那么在美国呢是欢趣，英文叫 fun 啊，因为美国呢由在1920年开始就有一种叫情景戏剧啊，英文叫 situation comedy 啊，简称 sitcom， 就是说你在电视台上常常有的啊，好比说这个 Everybody Loves Raymond 啊，这个电视节目就是他讲一句话。后面有个放一个录音带的，哈哈哈哈在那里笑，又讲一会儿，哈哈哈哈，大家在那里笑，这个情景戏剧。你假如跟一些美国人在一起，你发现他们非常的欢趣的，他们非常的会说笑的，比澳洲人更会说笑啊，这是美国人最基本的意识哈 啊，所以他们的拍的电影啊，往往都是大团圆喜，也就是啊喜剧收场的啊。我们中国人的最基本的意识是忧患的意识。忧患意识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会就是未雨绸缪，就是灾难没发生之前我们已经忧虑了，所以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准备了。但是整体来说我认为这个是不好的。啊，因为圣经给我们看的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意识不应该是忧患意识，而应该是喜乐意识。啊，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要把一切的忧虑、一切的挂虑，用祷告祈求交给神啊。最基本的意识应该是喜乐意识啊。所以你到中国去，你在地下铁里面所看到的火车，你发现大部分的人的脸上没有一种幸福感啊，没有一种喜乐的意识，乃是忧虑的意识啊。而且这种最近呢，已经到一个沉重的地步，忧虑到一个非常沉重的地步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因为一条心侍奉两个主啊，这个后果啊，就是不能够侍奉一个主啊，所以常常忧虑啊。那么这个侍奉两个主这个人生是怎么样呢？你发现这里面有描写的，叫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身体忧虑。生命就是我们的寿命啊，身体就是我们的健康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就是寿数高的啊。在尚书里面提到有五福，我们一般中国人贴了一个福字在家里，有的人贴了就是五福临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五福是哪五福。在中国的古书尚书里面已经提到了五福是什么。第一福就是长寿，这是富贵，不但要富还要贵啊，富贵。第三呢是康宁，又健康又心安宁。第四呢比较好，好德啊，第五呢就是善终，就是得好死，不是被车撞死，不是被人谋杀，而是自然的死，叫善终啊。但是第一就是长寿啊。那么我们看着某某人，哎呀90岁啊，哎呀身体还很好啊，我们就哇这个人很有福啊，100岁啊，哇很有福啊。我们很重视这个长寿啊，我们常常为了拉长自己的寿命为这个事情来忧虑啊。那么不要为生命忧虑啊，不要为身体忧虑啊，我们就很会忧虑自己的身体的啊。就是说，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当十二个中国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谈话谈什么东西呢？哎，什么东西喝了对就是血压好，对什么糖尿病好，对什么好，胆固醇好，哇怎么吃啊，啊拿着黑芝麻怎么样炒一下怎么样，哇整天晚上都可以谈那个东西的，没有别的话题的。而且我们在电脑上传来传去，喝什么茶是最好的，传来传去就是健康的消息。我不会说它没有道理，但是当一个民族常常这样子，就是整天挂着嘴边都是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啊。所以在这就是我们侍奉二主的人生了啊，常常为自己的寿命来去忧虑，为自己的身体啊，我健康来忧虑啊。所以在元朝有一个人叫武汉臣，他说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当时啊，就是忧虑这七件事。那么现在呢也有七件事的。哪七件事呢？就是房子、车子、水电、煤气、手机、网络费。也是有七件事的。刚才忧虑怎么样付这个费用啊。那么难道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吗？ 啊，但是当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寿命、为我们的身体忧虑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生啊的层次非常低的。因为圣经是不是这样看呢？当然健康我认为是重要的，但是圣经怎么说呢？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耶稣说的，杀身体 不杀灵不要怕他。但是我们就很怕我们的身体早死啊，不得好死啊等等。很多基督徒都以前都是殉道的啊，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那个层次就高了啊，积财在天。那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侍奉两个主的根源在哪里，那个原因在哪里。耶稣在这里道出这个原因了，那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小信就是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就恐怕侍奉一个主是不够的，太抽象了。难道我祷告他就会从天上掉一碗饭来给我吃吗？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信心太小了，我们没有安全感。其实我们中国这个民族是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民族，我们一定要抓另外一个东西，最好侍奉三个四个主，哎，能够多一点的保障啊。结果呢，我们的精神都陷入到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当中了。我们不能够一心一意的侍奉这个主啊。我们不是不打算，不是不赚钱，不是不工作，一个基督徒还是要勤劳的工作，还是要有点计划的。但是当我们过分计划，就变成忧虑了。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分裂了。还有个现象呢，就是你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呢，他在信仰上是挺好的，一条一条的，一条的，这信得很对。但是一旦他要处理事情，你发现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很不像一个基督徒，你就问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信的都对呀，他一到处理方式他的处事的方式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也是信心不够。他也是一条心侍奉两个主，他第二个主不一定是金钱，他第二个主往往是另外一个东西，往往是他的自我。当他的自我很脆弱的时候，他就要不够信心，就有一种要没有安全感，他就常常抓另外一个东西，他处事的方式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归根究底，还是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耶稣说你们小信的人呢，耶稣在这里呼吁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他。好，那最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了，就是先后的问题啊，集财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忧虑的问题。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是事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先后的问题。我发现呢，我们很多人的问题是一个先后的问题。那些事情吃喝工作不是不重要，但是是先后的问题。我自己的大哥啊，他不会来澳洲的，他坦白说他就是不懂得先后。客人来了，就是做生意的，机场中找飞机场啊，那我爸爸就对他说，客人来了，你快要到飞机场去接啊。啊，好吧好吧，他出门闻见一些香味，哎，这个牛肉很好吃啊，在街上我要又买2块钱的牛肉吃吃，哎，那这鱼蛋很好吃，又买几块钱鱼蛋，哎呀，这是钱包很好啊，哎，可以这个买来送给谁，这个买来送给谁，这样的。到了飞机场晚了2个小时了，客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哦，客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问题在哪里啊？先后的问题，你先要到飞机场去嘛，以后再吃那些东西，买那些东西，好不好？他就没有弄清楚先后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是弄不清楚先后的问题。我遇见很多人，他说：“哎呀，这个信仰这个东西，他说我先搞定了我的生活，现在我还要工作赚钱，我先搞定了，以后再有时间再去信吧。”好了，你去先搞定这个东西了，你搞来搞去，我就算你到了最后老了，你真是啊， 相信耶稣了，你发现你已经错过了很多美满，你已经闯了很多祸，你走了很多的弯路，你受了很多的苦，你积累了很多的坏习惯，你经历了很多的破碎啊，到你信的时候你已经极重难返啊。我的二哥他因为我们以前很穷，他有个女朋友啊，谈恋爱谈了七年八年九年，我二哥还不愿意跟他结婚。他问我哥哥，他说你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呢？我哥说我结婚我怎么跟你结婚呢？你知道我以前多苦，我以前我们家里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你知道我们多苦。他一面讲一面 流泪，我不能够叫我的后代也受这样的苦。那我二嫂就不敢再提了。后来是我爸爸劝他，他说我爸爸说你这个女朋友对你很好啊，你应该赶快的跟他结婚了。我哥哥听我爸爸的话就跟他结婚了。结了婚之后他的工作很好，生意也很好，那怎么样呢？没有孩子，是我哥哥的身体上不能生孩子。你不是怕你的后代受苦吗？但是你有没有后代你也不知道啊。哎，后来我感谢主了，我这个哥哥后来也信了耶稣啊，他变成一个很坚定的很好的基督徒啊。所以问题在哪里呢？先求神的国，先后的问题。先求神的国，先发展神的国，发展神的国，劝多把你的时间投资在叫多点人，劝多点人加入这个天国，巩固这个天国，发展这个天国。求神的义，神的义就是神的道德标准，让神的义在我们身上活出来。我怎么样活才活得最合乎我的主的心意啊？求神的国啊，就是结福音的果，福音的果子。求神的义就是结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平安、忍耐啊，节制等等啊，这是先后的问题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为生活打算，但是先后的问题啊，让我们都变成有智慧的人啊，懂得先后的次序，不再成为一个忧虑的民族，忧虑的基督徒。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也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可能也是充满忧虑的。我们一条心常常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相信了你之后我们又要抓另外一个东西，免得我们失去安全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既然你的父就是我们的父，他会照顾我们的。我们只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这些事情都要加给我们了。求你给我们单纯的眼睛，单单的看着你，单纯的信心，单单的依靠你，让我们不光是信你，我们还是信而靠你，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很简单的仰望你，发展你的国，活出你的义。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